几个问题请您开示一下。
嗯。
嗯，你等一会儿啊。
嗯。
嗯，这个是2015年10月份，弟子也是通过意念接收到的三点，但是弟子不知道是谁说的，就请师父开示一下。
嗯。
第一点说，让我告诉大家，对一切有缘众生不起贪爱，不起嗔恨，不贪不嗔。嗯。第二点说，神通是每个修行人、学佛人必现的、拥有的。
嗯。
若以神通谋取私利，如同人间一样，以权力谋私利，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嗯。
学佛人以神通谋私利，害人害己，万劫不复。
嗯。
第三点，不要轻易的相信所谓的学佛人，不起贪心就不会被人利用，就不会被人骗。
嗯。
现在很多人打着学佛人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破坏佛法，破坏学佛人的名誉形象，必将会受到严惩。啊，然后说不管是天上还是人间都会受到惩罚。
嗯。
嗯，学佛人要守律持戒，正信正念。
这还不知道谁说的。
嗯。
知道是想一想。
嗯。
我给你点灵感，你想一想，你就马上就想出来了。
嗯。我想是不是菩萨妈妈说的。
菩萨妈妈不会说的这么大白话的。嗯。
嗯。那是护法吗师父？
嗯。嗯。在想。
观世菩萨说的。
观世菩萨不会说的这么大白话的。
那师父说的。
对了。
嗯。师傅，我都是，我就是记不住嘛，我就是怕记不住，我就是接收到了之后，我就放床头一个本子，然后我就随时记下来。
啊，你好好的努力，这些话我告诉你，都是激励我们学佛修行的非常好的这种意语，就是能够啊，让我们能够开悟解脱的这种语言，非常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修行人的意语。有利益的一语，听得懂吗？
有时候就是说，比如说他通过灵感，然后呢，他能感觉到这个人，会是怎么样，或心里就是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这样的，就是无意当中出来这些东西，而且我嘴上也不会说的，这样的话，我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说陌生人，就是说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我已经通过电话度了两个人，我能把他的头发长得自来卷都能看出来，然后我看不到人，但是我能把他的整体形象、皮肤的颜色、高矮、胖瘦都能说出来，告诉他的性格，包括他的阴气，阳气、阴气重不重都能说出来。你说像这样的师傅，我。一个可以不可以就是说就是说人家就是说想学心灵法门的时候以这种方式去度人呢？
你要记住，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开了这么一点点眼啊，暂时性的开眼，开始的时候在台长的广播里信誓旦旦跟你一样的，我保证不要钱，我保证帮着台长好好弘法，现在呢叫人家练财了，叫人家把钱寄到他那里去了，他帮人家放生，你说这种人现在台长叫他不要去这么做，他还要说什么？还说什么这个用不着卢台长来规定的，而且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身上是谁，哪位神灵在给他弄，你听得懂吗？
哦，
不要去弄。
啊，听懂了。
你们要记住，这些事情自然来了就来了，你们救不了人家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身上的很多自己的孽障，还有很多人自己的功力，明白了吗？不容易的，不一样的，像这种练财的人以后下地狱，我跟你讲得很清楚的，明白吗？
嗯。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事情，台长跟你们讲的就叫你们要好好的，你比方说像你现在马上可以像另外一个一样的啊，马上到处去讲，开始的时候跟台长信誓旦旦的在广播里讲，我的录音都查得出来，卢台长啊，我保证一分钱都不要，我就帮你弘扬佛法，我怎么样，现在拼命要钱，你想想他这种人能学得好佛学得好法吗？而且现在在他身上的肯定是灵性啊，那灵性当然看得见了，鬼有五通啊，他现在这么走偏了，你知道他以后不下地狱啊？ 所以很多人，所以很多人看得见一点点，我就不让他们看。为什么？你看得见一点点，那是鬼在你身上，或者你的阴气很重，你是可以看见，或者你念经之后，把你过去的一些灵感灵性开发了，激活了，那你是看得见一点。但是你用这个来谋取那种那个敛财的话，那肯定下地狱的，因为你背不起人家这么多的业呀，你明白了吗？
嗯。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帮人家看，你自己身体都很不好，你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人家的灵魂灵性身上的妖精者都到你身上来了，你听得懂吗？
嗯，明白。
到时候
我没达到那个
啊，你没达到，问题就是你现在一做了之后，你慢慢就会达到这个水平了，听得懂吗？
嗯，
不能玩，这个小孩不能玩，你只能在家里发挥。或者公修小组，
我知道，我知道。
公修小组，如果人很少的话，哎，大家你有时候看见了，跟大家讲几句，叫需要大家弄弄好，而且还要冒着一个风险，就是万一他身上的灵性不走，他找你怎么办？你要做好给他念小房子的准备了，还要给自己化解冤结的准备了。你如果连这个你思想都没准备好，他万一个灵性很大的话，嘣一下子上你身了，好了，你就是个神经病了。你知道很多精神病患者就是有点灵感的。嘴巴里过去都能乱讲的，讲得很准的，你听得懂吗？
哦，
你们
懂
吗？
师傅，
你是师傅的好弟子，你就不要去学有些人这样做，你明白了吗？
哦，我没学，就是无意当中的，偶尔的，有时候灵感一上来就能，就是说不认识人，也没见过这个人，就能看出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我到其他的倒没有说是去给别人这样来看的，没有。
对，因为你现在是这样。如果台长不讲话，说不定你就慢慢来了，就像那个人一样的，信誓旦旦的，卢台长啊，我保证怎么样帮着你啊，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走偏了，他这辈子就完了。我就请你，我告诉你，我现在根本不想管他，因为不管他的话，接下来就阳间和地府都有人管他的，他到最后被人家拖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了。你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哎，真的，
师傅是这样，
很可怜呐、啊，这。
台长，我们这有个师兄啊，喝得他那个，又激动了。他得到您那个书的时候哈，是很偶然的，然后他就是突然看到就是办什么事的时候，然后看到我送出去的那个书啊，
嗯，
他说，哎呀，这个书上就是台长您那个照片啊，他说这个能量太大了，
嗯、
然后这个书因为。是我送给别人的嘛，然后他就要求把这个书给了他，
嗯，
然后人家那个人就说什么都不给他，人家说我好不容易得到的，
嗯，
然后他就这样，他就把那个书就求了半天，就把那个书就把您那个书给带回去了，
嗯，
带回去以后他连夜就看完了，看完以后他说这个书太好太好了，因为他是那个他以前吧他也跟了好多师傅，他学呀修啊、
嗯，
然后他就说练气功啊什么的，好像、
哦，
然后眼睛也能看到好些什么、
啊，
但是后来以后他就老觉得好像到一个层次以后就上不去，然后那个家里面也有很多方面就开始不顺，他就想不通想不明白，结果看了您这个书以后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嗯，实际上你知道这次那些有一点功能的人。看得见的开眼和有点功能的人来了十几个，你知道吧？
嗯嗯嗯。
啊，他们都看得见，但是必须把他们归入正道，明白吗？
对对。
如果他们看得见很多东西，他们不归入正道，对不起，以后就是多一个神经病，明白了吗？
嗯嗯
嗯。
他说他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人家用他这个功能，他这个神通给人家看病，一开始看得很好，后来看了几年以后。他就感觉到好像他就是就像您说的那样，就感觉他就有点背负不起了那个样子。
对了，
他就感觉很多人
他因为动人家因果了，动人家因果了。
哦，他说他看到了，他那时候也不懂嘛，他看到了，他有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跟那个灵性就说，你哪来回哪去吧，你别在这捣乱了，他就这样跟人家说。
哎呀，
我说你闯祸了
啊。他看见的灵性在人家身上，人家是有冤结去找这个人的，不是说没有冤结的，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叫人家赶人家走的话，人家冤结不找他。
嗯，是是是，
哎，
这个也明白了，看了您的书，他明白了。 他那个他连着看了好几本了，他看那个《白话佛法案》，他说这个二比一更好，他说这个台长，他说他太伟大了，他怎么能写得这么清楚啊？他说我这么多年什么东西，这好多不明白的，我一看全明白了，我全懂了。他说你跟台长打通电话，你问问我能不能还用我这个这点本事给别人看病，然后看了以后我就免费给他们治两次，治两次见效以后，他们再让我治，我就说那个让他们修台长这个法门，让他们照着台长这个经文去念，说用这个办法度人行不行？
你要跟他讲不许收钱，任何收钱的话，如果敛财的话，都会让他的天眼以后看不见的。
嗯，
你听得懂吗？因为菩萨如果一般的，比方说小鬼附在身上，他拿了钱了啊，小鬼拿了跟他交朋友，然后时间长了，小鬼哪一天喜欢上他了，就把他带走了，你明白吗？
嗯。
或者有时候这个小鬼一离开他身，他马上就精神就恍惚了。因为他看不见了吧，啊，或者就是说你，或者人跟鬼当交朋友当中啊，稍不留神啊，有时候得罪鬼了，那小鬼难缠的，然后接下来他就弄你了，你明白吗？这种可能性都有的，就跟人一样的，人跟鬼交朋友，就跟人跟人交朋友是一样道理，明白吗？
明白。嗯。
像他们这种看得见的人，
不收钱，用他这个神通。也来传播咱们心灵法门是可以的，是吧？
嗯，应该说是可以的，但是我就怕他们撑不住，所以我情愿叫他们少看，尽量不要看。为什么呢？你可以讲，偶然的漏一点。如果你因为到了后来，你比方说你用这个神通，你在不断的在度人当中，那么男的女的，有钱的没钱的人都会接触，对不对啊？因为他是没有到了一定的境界。他因为这个神通他不是菩萨给他的，所以这种神通拿在身上，他要不留一不留神的话，他如果贪钱了贪财了或者贪色了，那个时候他就闯大祸了，你听得懂吗？
嗯。
而且他不能控制好自己，你到底讲到多少，你比方说台长在整天是菩萨在身上，所以我讲的话我是掌握分寸的，什么东西讲过头了就是动因果了，到了哪个地方不动因果我都有分寸的，他也不知道，到时候他动了因果，好了，好几个鬼一上升，他马上就变神经病了，你听得懂吗？
是。
所以一定要很稳扎的。我跟你说，在人间还可以啊，你要在下面跟那个灵性打交道的话，哎呀，防不胜防的。
嗯，他现在在我们组，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都不懂，你们看不见，说你们好好修吧，这个法门可好了。
嗯。
他说这个台长能量太大，你们都不懂，你们看不见。
啊，这是真的。
这个学了这么多年了，他说我接触这个，我一下什么都明白了，我都能看得见。
嗯，昨天一个大法师还说了一句话，他一看就看见台长身上的观世音菩萨了。嗯。
我是每次求观世音菩萨都是台长。
你们要好好修，好好的念经。
嗯，
要帮助他，要明白这些道理，明白吗？把人间自己弄得苦一点，有时候人苦的话才能上进，明白吗？
嗯、
把自己弄得太享乐了，这就不懂得上进了，你明白吗？
是。
经常看见自己衣服嘛穿得朴素一点啦，啊，居住的环境嘛差一点啦，啊，各方面都吃点苦了，对他会有帮助的。尤其是学佛的人，要吃苦，他才能叫苦修行嘛。因为你不苦的话，你不会好。
我老公那个现在老能看到台长跟那个菩萨，然后他每回上香的时候，就是求台长跟菩萨给他加持的时候，然后就感觉身上像那个电波一样，是不是就在加持？
啊，就是加持的，嗯。那个如果一般的加持的话呢，会感觉热。像他你觉得像电波一样抖动的话，那是大加持，嗯。
啊，他每回加持完了就浑身都是汗，
哎，
衣服都是臭的。
哎呦，你想想看，他
老能看见台长。
他老看见台长是吧？嗯。
对，他一闭眼就看见台长，就那个白发，白衫上那个书上的那个照片，然后前面有一个话筒。
哦。
在说话。
啊，那是看见台长法身了，他。
啊，那他老这样看见，就是说明他是不是就是开真正的开天眼了？
嗯，他应该是，嗯，
是吧？
就是要看他能不能坚持的，但是你要叫他一定要不能敛财，嗯，他要帮助财。
没有，他跟 他跟那个菩萨许愿，就是那个他要帮助卢台长弘扬法门、
啊、
然后那个帮助共修组里所有能需要帮助的同修。
嗯嗯嗯嗯。
然后一分钱不收取。
啊，这个很好。啊，就是要看他自己，他可以帮着台长看一点，看一点图腾，没问题的啊。嗯。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肖阿姨从那个香港就是机场跟您送完机以后回来，跟我们一次共修，我们在那个一个就是素食
餐馆里
共修的时候。对，然后他给菩萨那个上香，上完香以后看见观世音菩萨三次变身，
嗯，
特别特别的殊胜。
对，嗯，太好了，嗯。
好的，谢谢。
你要叫他，你要叫他一定要记住，不能动杂念。你告诉他，凡是有凡是开个天眼的人，如果一个是对女色，还有对一个钱财、
嗯、
还有对自己的名利，这个三个东西、
嗯、
啊，如果有稍微有一点点不好的话，对不起，有可能会收掉，收掉好的嘛，收掉你的功能、
哦、
再不好的话呢，把你人都收掉、
哦、
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很厉害的啊。
那请台长给他调一下功课吧。他是那个大悲咒心经都大悲咒27遍，心经21遍，然后礼佛3遍、
嗯、
然后准提跟消灾都是49遍、
嗯、
往生咒也是49遍。
嗯，
他还要需要加什么？
礼佛几遍呢？嗯，
礼佛3遍。
嗯，往生咒呢？49遍。
往生咒49遍，因为上回您帮他看图腾，看到他腰上有海鲜，所以他就一直念49遍。
嗯，消灾吉祥神咒呢？
也是49遍。
准提呢？准提念吗？
准提也是49。
嗯，可以，没什么大问题。
可以是吗？
嗯。
行，那请台长帮我。
你叫他，为了保护他，保护他自己的这个现在开的这个功能，最好叫他千万不要到处炫耀。
好的。
一定要低调，就是在适当的。有缘人当中给人家看看，因为在高调的话啊，就很容易接触、
嗯、
因为你要知道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很多人身上灵性很厉害的，他又没那么大的力量、
嗯、
他也没那么大的功力啊，对不对啊？他可能前世有修、
嗯、
啊，前世有修，他今世继续在修，所以这个功力不大、
嗯
哎、我曾经告诉你过、
嗯、
告诉你们过有三种开眼睛的人，对不对啊、
嗯
哎、所以像他这种可能是属于某一种，所以一定要叫他当心，如果他不是成愿再来的话，他这个总归会是不能太过分，一旦过分的话，就是稍微把握不住自己的话就会闯。
如果把学佛几个爬台阶的话，那一个人如何判断自己在处在哪一级台阶，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随着修行，有些人开始就会出现感应啊，然后甚至是神通，那么对于有神通人的来讲，他怎么判断自己的神通是他的来源是哪里呢？
首先要看到自己修行修到哪个台阶，很简单，就像一个人爬山一样的，你爬到一半你不知道爬到哪里，你必须往下看，往后看，所以一个人学佛的人走一步看三步，
嗯，
对不对啊？看看自己是不是进步了，看看自己是不是不发脾气了，看看是不是天天在念经，天天在学佛，天天在度人，天天在做功德，
嗯，
那就是在望，就是看到自己是不是在进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准，一个方法，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至于你怎么样知道自己这个神通有了是对是不对，好不好，很简单，
嗯，
如果这个神通你知道了之后，你无所畏惧，就是不恐怖，明白吗？啊，那你就感觉到菩萨在心田，那你这就是正的。如果你感觉看到之后非常恐怖，非常害怕，或者经常觉得有人在你耳朵里跟你讲话，叫你看这个看那个，那你已经走偏了，你听得懂吗？已经鬼上身了。
明白了，师父。
叫鬼通了，不是神通了，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师父。
嗯，
那就说这种神，如果这种就是这种正的神通，是不是修行路上必然会显现的呢？
会的，很正常。当一个人前世修得非常好的时候，他会有正神通显示。就像实际上有的人不要的看，不一定看见，但是他用其他的方法，他能够照样跟看见一样，那就是他的灵感。 有的人的灵感准得不得了，他只要一想到这个事情，脑子里突然之间有人提醒他，他绝对就这个事情做了就成功。
哦，
哎，这就是灵感。实际上灵感跟你这个眼睛看到跟你耳朵听到都是一样，有的人眼睛看不见，耳朵经常听见菩萨跟他讲话，而且讲出来的话他照着去做他就成功了。
嗯，那您的意思是说这种正的神通多半来源于前世的修行结果？
完全正确，完全是前世的。今世的话我告诉你，想修出神通出来很难的。
哦，这样。那就是说对于就是修了很长时间一直就是好像有点纠结这个事情的同修来讲，也没必要纠结，就是前世修的不好呗，是吧？是吧？
不是修的不好，他没有修另外一个法门，他每一个法门，有的法门是不给你看神通的，有的法门是看有神通的。
哦，
并不是说代表你，并不是代表你没有去读数学，你听得懂吗？那你当然不会算账了。你不学文科的话，我说个成语的，会数学的人他也讲不出来啊。
哦，这样。
啊，你比方说，有的人是修神通的，他这辈子他就会有神通，或者有的人是成愿带来的菩萨，那么菩萨本身就拥有大神通。
啊、哦。
听得懂了吗？
并
不代表，就并不代表你修半天没有神通，你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不行啊？那因为你没学这个科目呀，对不起啊。
啊，明白了。经常会有人这样想，就是同学说梦到这个了，或者看到那个了，然后会有人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修的这么不好？好像修半天什么都看不到，什么有这种感觉。
有的人不看到，人家照样。阿弥陀佛一念，人家照样上西方极乐世界。有的人什么都看得见，好了，看到其他地方去了。还有的人眼睛看见了，开始敛财了，开始做坏事了，好了，最后下地狱了。什么都有啊，看到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佛法不宣扬神通的。
对对对，是。
它是只是一个方法，师父也是的，我让你们相信这个方法。
嗯。
对不对啊？让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世界。
嗯。
所以你们相信的时候你们才会念经啊，我不是说教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有神通的，如果这样的话我周围的人都会有神通啊。你听得懂吗？
不执着这个，我们
不能执着这个，不能
执着
这个。
好，
因为那天法会结束以后，我们几个就是跟几个老弟子，跟几个就是跟你参加了很多次法会的老弟子在一块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对，
就是他们就是对那天这个事情也都是惊讶不得了。我就在那想，就是老弟子对你这个神通啊功能都惊讶的不得了。我们就因为就觉得你这几年确实这个就是您的这种境界还有你这种功能也是一直在提高。
对对对对。
那师傅我就不好，就很不好意思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忙。
你讲没关系。
你还有时间去学习去进步吗？
哦，实际上在本身在度人当中，你一直在提升境界，在学习，在进步。台长在不停的度人当中，实际上就是在提升自己的一个境界，一样的。你要知道，你每天在做菩萨的事情，你时间长了，你不就是菩萨的境界了吗？如果你今天一天24小时，如果你做一个小时的菩萨，那你也就是一年下来也不就是365个小时是学菩萨，那你其他这么多小时呢，几百个小时几千个小时不就被你浪费了吗？对不对呀？
嗯，
是。你能听得懂吗？
对，
啊、
我听得懂。
你比方说你在家里一直不渡人，你就讲不出那些道理，你天天出去渡人，你是不是讲出这种道理出来了？
是的。
哎、啊，就这个道理啊，傻姑娘。
是的，嗯，然后就是关于这个神通的地方，我因为当时法会现场有很多师兄就是想追求这个东西，我就台下我个人讲，我觉得第一就是刚才说的神通。
你九号弟子开始听了没有啊？
听了，因为
听了师父专门讲了神通的问题，对不对？讲得很清楚了。
对，
师父跟你们专门讲神通的问题，就是说不能依赖，不能去依赖那个鬼通，而且神通这个事情只能它作为一种能够帮助你探索和理解明白宇宙真相的一个方法，但是不能依赖它，不能靠它。学佛要靠自己学佛念经，而不能去依赖神通，明白了吗？
对对对。
嗯。
啊，我觉得有三点，就是说如果追求神修有三点，或者第一大就是说是很多同修有了神修以后，慢慢的就可能说修偏了，比如说敛财，因为这两年咱们看到很
百分之一百，你这句话完全正确。只要说自己有神通的人，我告诉你一定修偏的，因为他们没有菩萨能够帮助他们，他们自己对呀、啊，没有定力，而且自己本身呢、啊。哎呀，怎么讲呢？我只能有些比喻真的不是太恰当，我也不想多讲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大概意思你就知道。
我明白了。你看，我就说我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句话了，他家族里边呢讲的不好听呢，他是暴发户了。他家族里边不是应该父母亲传下来，就是比方说有生意的，他突然之间做点小生意，一下子发了财了。我告诉你，马上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开始马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对，
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
因为他不是这个根基来的，所以他得到了这些一些法宝，他就开始卖弄，开始拿他敛财赚钱，他当然会走偏差的，对不对呀？
对。
嗯。
对。然后当时在那交流的时候，然后有些同学就说我保证不会敛财，那我就跟他说个还有第二个危害，我说就是你不敛财，有可能因为啥，有了神通后你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去给别人说，你这样就会网动别人的因果，
对
吧？
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人呢，我都不想点名的，就是啊，过去也跟台长在广播里说，台长啊，我保证不敛财，我就是帮助你，我要好好的怎么样，最后呢，到处敛财，不可以的。
这样的师兄我都知道好几个，最后敛财，包括您说的这个造口业，就他们造的口业最多了。
这种人，我告诉你就让他等着吧，等着报应吧，没有办法的，好了。
哎，对这个地方我就很奇怪，他们有神通，他们看到因果，他们怎么还不怕因果呀？
哎，他什么神通了？不要讲了，不是神通，鬼通。
好的，明白。
那鬼会怕人的，鬼会知道因果的。如果他知道他鬼通的话，他是鬼知道因果报应的话，他就不会在鬼道了。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哎，一点你们就知道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那你说说看，那些人偷东西的人，他不知道被抓到警察局啊？他知道的话，他就不会去偷了。人家律师会去会被抓到警察局吗？他永远知道他的法律啊，明白了吗？境界不一样，地位不一样，所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明白吗？学的知识、文化、修养、素质什么都不一样的。
是上香的时候，我就我在那跪着嘛。就但是我看见我坐在那个台子上，就白色的那个圆台上。
嗯。
然后那个龙和凤凰就在我旁边在那飞啊什么的。
哎呀，好了，傻姑娘，不要多讲了，知道自己的、多讲就叫炫耀，听得懂吗？
你
看看台长很低调了，什么事情都要低调，明白了吗？
我没跟别人说过。
对，很多人在农村就是的，哎呀，我看见，大家都去找他了，把他供起来当菩萨，很快就死掉了。不可以的，他没有到了一定的境界，他过早的泄露，他不行的，他不是真佛，他是身上可能有菩萨在，或者有鬼在，或者有灵性在，他看到一些东西了，人家都把他供起来了。好了，他一敛财，一做不好的事情，接下来就收走了，听不懂啊？
就是这个，有一些他们这个有神通的人，他也是通过别人的，有一些我们这边找到我去帮他们解释这个心灵法门怎么回事，他们也想学，就是他们在用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很多事情他们解决不了，就用咱们这个小房子去解决，他们会找着用小房子用心灵法门的这种方法去解决，就是他们介绍这个人，我就是按正规的咱们心灵法门的办法去再去度他们，这个也不会说有什么不
少接触，他只要练财你就有罪。
那这几个接触的这是都不练财的，他们
那以后练财呢？
这个是，
所以谁生出来是好孩子啊，谁生出来就是坏孩子的
啊、
以后练财你就有罪，很简单。你小的时候你的孩子你教育得很好，不做流氓，不做坏事， 好了，等到大起来做坏事的呢，不就你这么培养出来的？而且我告诉你，像他们只要一练财死得特别快，因为他们跟地府直接通的，抓起来也特别快，听不懂啊？
嗯。
我问你，
是
有神通的人很容易得神经病，还是没有神通人容易得神经病？很简单了，本来就神经兮兮的人，一发病马上神经病，这还不懂啊？
懂的是。这些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些想学心灵法门的，我就
你少接触，
教他们。嗯，
你少接触，明白了吗？
是一个那个通灵人，完了他那个又说我那个，他那个又说我有一次吧，是那个有一次我就洗澡完了，那个我跟那个通灵人，她是个女的，我俩一起洗澡时候说，完我就觉得他对我特别好，我说的那你那个。我说你对我咋这么好呢？完了，他说的，完我说你像我妈似的。他说我就是你妈。完了，我说你就是我妈。我说怎么我怎么又出来一个妈呢？后来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的那个，完了他说我就是那个，我就是你妈，我是观世音菩萨。我当时我也没相信，我觉得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我就没相信。后来那个，后来他就那个，我们就洗完澡了哈。我说这个，我说我这个人就是太。就是一个太普通一个女人，我说不可能，我说我怎么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女儿呢？我说那个我要什么也不行，我说不可能，我就不相信。后来他就跟我说了是怎么回事，完了我就半信半疑。后来他有时候就来，就像就菩萨就说观世音菩萨妈妈，他就说你不用别你别管我叫妈妈，让我管他叫那个神仙奶奶。台长，这是真的吗？
你说呢？连你这么傻的人都知道不相信，那你说你还要叫我来相信啊？你脑子到哪里了？你说不是，你说不是不就是不是了？连你这种人都不相信，你还能相信他？
那台长，那他我跟那个通灵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不要去找通灵人，听得懂吗？任何的鬼。
他找的我，而且我跟他俩干了不少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他都
天天出去找麻烦，找了麻烦叫台长来帮你们来解决。
对不起啊，台长，
我再跟你们说不要去找同龄人。你想想看，
台长，我真的是以前我没学心灵法门，我要现在学心灵法，跟着台长学，我不能找，我就不是现在找的。
你想想看
呀，都十多年了，
观世音菩萨了，观世音菩萨跟你，哎呀，讲都讲不出来的。哎呀，你怎么可以去跟人家不认识的人去洗澡？你，哎呀，你
认识我就认识他，我是那个
认识他都不能，认识他都不能一起洗澡啊？
是吗？哎呀，那台长，我错了。那我跟他说我到底欠不欠他呀？他说我欠他多少多少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他只要想骗你的时候，他就说你欠他的。他想很多人想爱你的时候就跟你说你上辈子应该怎么了，现在知道什么叫骗子了吧？
哎呀，那台长啊，那我还跟他说我看他挺可怜的，又没有工作，其实我也过得不是说那么好，我工资也不高，但是我说我说有你有我一口饭吃，我就有你一口饭，他就说我就帮你完了，就整那些事儿，你是不是让你下杠头了？
你现在知道你多糊涂了吗？你现在知道你多糊涂了吗？
我知道。
你要不碰到台长的话，你还会这么下去呢？听不懂啊？
听懂了，我太傻了。得亏我就是我这一生我台长了，我做了很多。我这手机器官就得说，我说挺这样的，先1000块钱100块钱，我对了，我等着那个，哎呀，那个想的，
对呀，又不是你一个，很多人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呢，听不懂啊？
听懂了，台长，你说说我，那我到底欠不欠那个聪明人呢？我不欠他对吧？
我想问你，第一，你跟他还联系吗？
有联系。
停掉，好了，结束。给他念21张小房子。
啊，我就给他念一张二十一张小房写他的名字呗。
啊，不要再联系了。你说我现在吃不消，你的能量很大，只能这么讲。
哎呀，台长啊，我太感恩你了，台长，我真，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现在知道为什么台长要救众生啊？为什么救你们啊？天天活在稀里糊涂当中啊，被人家，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巫婆，任何一个巫婆身上可以附一个附体一个男人，听不懂啊？
听懂了，台长，我在这花，他花我不少钱呢。他花我老多钱了，台长啊，我这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我这手什么手链都给他了，他就说我骗他的，我也不懂啊，我也不知道啊，而且就说啊，就说你女儿考上考试都是他怎么怎么地，
你
他帮忙，
这就叫骗子，听不懂啊？这才叫骗子，听得懂吗？
听懂了，台长，我相信你的，我信你的，以后我不给他花钱了。我有的钱我放生，我放放那个放鱼。
好了，不要跟我讲了，你应该跟他断掉才对，否则你永远被他控制住了，明白吗？
哎呀，听着了，我听台长话。
嗯。
哎呀，我这电话打得太绝
了，
哎呀，这打得关系。
再见了，再见了。
我就有种感觉，今天能打通。
再见了，好了。
感恩台长，感恩台长，太感恩你了，台长。
再见啊！
感恩台长，感恩台长。
大家看一看这个世界上多可怜呐、啊！大家现在知道了吧？很多人稀里糊涂活到今天，被人家骗财、骗色，什么都不知道。要不学心灵法门，他知道什么？哎，可怜的人。
有些弟子以前是就是弟子嘛，有些是以前是通灵人，现在学了心灵法门，他发心用自己的通灵的特点渡人。请问师父，第一，他们渡人时怎么把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呢？像这些的同龄人，已经去了，
看他自己了。如果他把握不了嘛，他就犯罪，犯罪了呀。
哎，是啊，是
啊。啊，所以同龄人渡人嘛，是有好处有不好处呀。你控制不住嘛，
对对对，
你造业啊，你动人家因果了呀，动人家因果了嘛，人家就找上你了。找上你，那么他再用法术再搞人家，那么搞来搞去嘛，好了，你就变成个魔了。
哎，是、嗯、
啊，不能搞的呀。所以通灵人嘛，最好不要去动人家因果，你就跟普通人一样，念念经许许愿不就好了嘛？通什么灵啊？你通了灵，你要知道你身上的灵是谁呀、啊？你身上的灵又不是菩萨，你又不是佛，你是一个鬼呀、啊！一个鬼也有五通的嘛，有什么稀奇啦？
是啊，鬼都有五通，
啊，对不对啊？鬼还有他
师傅，
鬼都知道你在想什么的。
对对对，那师傅，你像同龄人想修心修心灵法门，像拜师，那拜师的时候，我们推荐他的话，需要注意什么呢？师傅，
首先他不能敛财啊，
嗯，
不能胡说啊，
嗯、对对，
他不能胡说呀、啊，
嗯，
不能借着心灵法门在扩展自己的这个范围啊，让自己变得来受人家的崇拜啊，这些都不好的呀。